咁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我是张富杰，现在是1月28号星期日，美国东岸时间早上8点，中国时间晚上9点。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阿富汗首都喀布尔的市民对前一日在市中心发生的一宗自杀式炸弹袭击感到愤怒、绝望、害怕和无奈。美国加入欧盟行列敦促中国释放桂文海。美国和南韩的国防部长称，北韩的挑拨离间同盟关系不会得逞。此外，北韩态度突然变得通融，令到很多分析人士产生怀疑。其中南韩首尔特洛伊大学国际关系讲师、安全分析师丹尼尔平克斯顿是这样分析的。
I would like somehow the Olympic experience to transform North Korean behavior and that they become more.
他说他希望这次奥运会的经历会少许改变到北韩的行为，成为一个更加合作的国家。不过他认为情况并不会是这样。一时间在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有详细的报道。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阿富汗首都喀布尔的市民对前一日在市中心发生的一宗自杀式炸弹袭击感到愤怒、绝望、害怕和无奈。星期六，一名恐怖分子揸着一辆救护车驶入欧盟领事馆附近人潮密集的市中心，并引爆车上炸弹，导致至少95人死亡、158人受伤。阿富汗频发发生恐怖袭击，包括一个礼拜前喀布尔洲际国际酒店被激进分子袭击导致22人死亡的事件。星期六发生的自杀式袭击事件是自从去年5月在德国驻喀布尔大使馆附近发生炸死150人的事件后最致命的一次恐怖袭击。阿富汗公共卫生部一位官员说，因为很多受伤者的伤势很重，死亡人数还会陆续增加。塔利班組織宣稱策劃了今次的襲擊，說他們的襲擊目標是阿富汗安全部隊人員。安全官員說激進分子還會發動更多的襲擊。阿富汗當局因為首都戒備森嚴的區域接連發生襲擊事件而受到嚴厲的批評，外界指責當局未能夠有效防止暴力事件發生。美国加入欧盟的行列，要求中国政府让华裔瑞典公民桂文海重新获得行动自由，并允许他离开中国。美国国务院1月27号星期六发表一份声明，对桂文海在1月20号被中国拘押深表关注，并敦促中国解释拘押他的原因和法律依据。声明中说，美国和欧盟伙伴在自由、平等和人的尊严上遵照住共同原则，会继续与伙伴、盟友和地区组织一起去推动中国更多地尊重人权。今年53岁的桂文海上个礼拜六在乘搭火车前往北京的途中被多名中国安全人员带走，当时有瑞典外交人员在场。桂文海在2015年10月在泰国旅行时被人带走，随后出现在中国并被关押2年。同他一样的都是香港铜锣湾书店股东的另外几个人，亦都纷纷被拉到去中国大陆。去年10月，桂文海获得释放，回到家乡宁波居住。据说作为获释条件之一，桂文海被迫答应不会远离宁波。瑞典官员说，北京曾经向他们保证桂文海有自由行动的权利，但是亲友说他并没有真正获得自由。过去几日以来，瑞典政府和欧盟官员一直在跟中国政府交涉，敦促北京立即释放桂文海。美国和南韩国防部长举行会晤，称两国盟友关系很坚实，任何在美韩同盟关系中制造隔阂的企图都会失败。 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同南韩防长宋永武1月26日星期五在夏威夷美军太平洋司令部会面。五角大楼的新闻稿说，两位国防部长都对围绕北韩参加平昌冬季奥运会举行的两韩对话表示欢迎，称美韩双方会密切合作，确保本届冬季奥运会的安全与和平。同时，双方都认为国际社会应该继续对平壤实施经济制裁，推动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中国外长王毅1月28日星期日在北京会见到访的日本外相河野太郎，称中国政府肯定日本希望改善两国关系的强烈愿望，但希望日本不要松动，不要后退，将口头表态转为实在的行动。中国外交部声明引述王毅的话讲，中日关系处于一个关键时期，既有积极进展，亦都面临不少的干扰和阻碍。在日本看来，干扰和阻碍两国关系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军舰、飞机和政府其他船只不断进入尖角列岛，亦就是说中国所称拥有主权的钓鱼岛。据讲，河野太郎在会见中国官员时对此表达不满，同时亦都争取启用两国防务部门之间的联络机制，降低双方发生冲突的危险。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最近在国会发表施政报告时称会努力改善对华关系，他还在一些场合提到希望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展开互访。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星期六在梵蒂冈会见了6000多名意大利红十字会义工。教宗在讲话中强调了红十字会的重要性，他说帮助移民完成海上艰难旅程，欢迎那些到达目的地的人融入社会。教宗在集会结束时获得一顶红十字会的头盔，来自叙利亚、布拉斯坦、伊朗、孟加拉的红新月会主席，以及来自阿根廷、委内瑞拉、中国、海地、安地卡及巴布达等地的红十字会主席，亦都参加了集会。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北韩的态度突然缓和，到底是为了什么呢？北韩在上个礼拜四1月25日发出的安抚信息，可能令到南韩的奥运宣传正在奏效。不过有人担心，正在改善的两韩关系可能会令到美国施加最大的压力的战略受到削弱。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柏登发自首尔的报道。
北韩政府、政党、团体联合会议结束之后，金正恩政府发出声明，敦促海内外全体北韩民族为改善南北关系奋起行动，还呼吁一致努力打开自主统一突破口。声明还呼吁缓和朝鲜半岛军事紧张状态，促进南北韩合作与交流。南韩总统文在寅一直努力说服北韩参加冬奥会，并以此为契机重启南北韩对话，缓和紧张局势，而平壤的和平倡议是这个努力的最新积极进展。金正恩政府同意派遣一个大型代表团参加2018年平昌冬奥会，使北韩正在实施中的研发能够打到美国本土的远程核导弹计划暂时停歇，而文在寅亦都有理由使美国推迟和南韩的年度军演。北韩将美国和南韩联合军演视为打击北韩的挑衅性演习，北韩态度突然变得通融，使很多分析人士产生怀疑。
I would like somehow the Olympic experience to transform North Korean behavior and that they become a more cooperative state. I don't think that's going to be the case.
南韩首尔特洛伊大学国际关系讲师、安全分析师丹尼尔·平克斯顿话，他希望这一次的奥运会的经历会多方改变北韩的行为，成为一个更加合作的国家。不过他认为情况不会是这样。文在寅行政当局的终极目标是说服平壤就废核以换取解除制裁和安全保证重回国际谈判桌，但是北韩采取强硬立场，宣布自己是拥核国家，并辩称北韩需要核武器是为了防御美国的入侵，因此拒绝讨论无核化前景。平壤声称他的核武器只是为了防御，美国对这个讲法持怀疑态度。 美国中情局局长冯佩奥这个星期说，北韩准备通过其核武能力用于强制目的，最终在他的统治下统一朝鲜半岛。华盛顿还将北韩的远程核导研发视为现实的威胁，要求平壤同意放弃核武器，然后才能够进行正式谈判。本届冬奥会期间短暂的休战可能为争取和平解决核僵局提供了机会。有人推测，如果南北韩合作继续，南韩总统文在寅将会寻求取消今年春季的美国和南韩联合军演，以便提供更宽松的外交空间。目前还不清楚华盛顿方面是否会同意进一步推迟联合军演。美方称演习是为军事震慑做准备所必须的。美国国内有人担心，文在寅总统可能会动摇他对美国提出的对北韩施加最大压力、施加严厉制裁政策的支持立场，转而同意缓解经济压力，以便南北韩进一步合作。
If they decide to go the other path and give into some of North Korea's demands, I think that would create definite fissure between us and the Moon administration.
前中情局分析员苏密特里1月24日星期三在华盛顿的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安全论坛上说，如果他们决定走另一条路，对北韩的某些要求作出让步。苏密特里说，他认为美国和文在寅政府之间肯定会产生裂缝。另一方面，平壤在呼吁和南韩改善关系的同时，亦都在为有可能在2月8日举行的大型阅兵式做准备，以庆祝北韩建军节。平昌冬奥会开幕式定在2月9日。美国之音记者柏登首尔报道。
印度总理莫迪和东南亚国家领导人在新德里一次峰会上同意加强海上关系，中国显然是他们的考虑因素之一。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莫迪星期四对有10个成员国的东盟组织说，印度与东盟有着同样的愿景，希望通过以规则为基础的海洋秩序实现和平与繁荣。莫迪呼吁加大与东盟国家的安全合作，他强调自由航行是一大重点。在这次峰会召开的一日前，印度举行一年一度的共和国日阅兵活动，所有东盟10国的领导人都受到邀请。这个是新德里首次邀请这么多外国领导人参加这个展示印度军事实力的年度庆典。观察人士说，新德里的联谊举措显示双方都希望扩展关系，以平衡中国在本地区日益强悍的影响力。印度外交部官员普丽提萨兰说，海上合作亦是莫迪与东南亚各国领导人举行双边会晤时的焦点之一。他没有详细说明，但是表示这些领导人讲到我们大家集体面临的传统和非传统的挑战。参加星期四峰会的好几个国家与中国有领土纠纷，印度在喜马拉雅高原与中国有纠纷，而越南等东南亚国家在南中国海与中国有争端。观察人士说，中国在这些纠纷中的立场越来越强硬，这个促使印度和东南亚国家彼此靠拢。中国从2010年开始吹沙填海，修建人工岛，有些显然是用于军事。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亚洲海事透明倡议机构说，中国已经准备好在某些岛礁部署雷达系统和战斗机。新德里的观察家研究基金会的哈什潘特说，他认为现在这个问题已经进入战略层面，印度希望扩大到东南亚的足迹，中国是很多方面的崛起比印度和东盟都带来问题。潘特还认为东南亚国家还担心美国是不是靠得住，他说该地区有种感觉认为美国可能正在后退，美国不愿意继续承担安全担保人的角色。这种平衡在某个程度上正在发生改变，在这种背景下，他们亦开始联络印度等国家。印度已经与新加坡、越南、印尼、泰国和马来西亚有着牢固的海军关系。过去3年来，印度海军舰只访问过这些国家的港口，在 不远的将来还可能会在马六甲海峡举行联合海军演习。新德里亦一直深化与越南等一些国家的军事合作。在峰会上，莫迪总理强调印度与东南亚地区日益增加的经济联系。印度与东盟国家的贸易一直增加，但是据信仍然远远没有达到潜力，而且与对华贸易额相形见绝。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天主教媒体报道，同台湾有外交关系的梵蒂冈与中国就部分主教任命问题达成共识。台湾外交部表示将会密切注意相关的发展。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天主教媒体亚洲新闻报道，梵蒂冈已经派代表团前往中国大陆，要求两位获教廷认可的合法主教让位给中方认可的主教。依据天主教教义，主教由教宗任命，不过由于中国认为政党高于宗教，拒绝外国势力入侵，坚持自行任命。中国和梵蒂冈亦都为此谈判了多年。台湾外交部发言人李宪章表示，密切注意教廷和中国大陆之间的互动，并且随时研究分析情势。教廷方面亦都有对台湾作简报。台湾行政院仲指出，台湾在宗教自由、民主人权方面的发展和梵蒂冈的交流非常密切，目前双方的邦谊仍然非常稳固。台湾师范大学政治研究所教授范世平对美国之音说，中国和梵蒂冈关系正常化，并没有外界想象的容易，主教任命还是其次，更重要的是地下教会的问题。
如果梵蒂冈进到中国之后，地下教会怎么处理啊？会不会说地下教会他就变成必须要予以这个予以证明化？或者
范世平说，如果梵蒂冈进入到中国之后，地下教会怎样处理呢？是否地下教会要证明化或者公开化？这些是比较大的问题。还有未来梵蒂冈在整个中国怎样活动或者的角色，会不会造成中国在宗教自由上面遭遇更大外国势力的介入？范世平教授又说，习近平对于宗教的控制比过去领导的人都要更加严格，在这种情况之下并不容易同教廷达成协议。不过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委员民进党立委罗志政表示，梵蒂冈希望同中国关系正常化的方向很明确，如果双方就主教任命达成某一种程度的共识，对台湾来说确实是严重的外交警讯。在野党国民党立委李彦秀认为，相关发展可能给了台湾带来连锁外交烽火的危机，外交部和国安单位应该做好紧急因应的措施。台湾文化大学政治系教授陈一新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中国大陆和教廷已经就主教任命达成某一种的共识，双方关系正常化应该是迟早的问题。
从李登辉时期以来，每一任总统都希望教皇、教廷、跟台湾断交，或者把大使馆迁到大陆，希望不要在他们的任内发生，但现在蔡英文可能保不掉。
陈一新说，从李登辉时期以来，每一任总统都希望教廷和台湾断交，将大使馆迁到大陆，希望不要在他们任内发生。现时蔡英文可能走不掉。陈一新教授还指出，就他个人近几年去中国大陆走动的经验发现，无神论的中国政府亦都逐渐体验到宗教能够安定人心，并且有助于政治稳定。这项转变可能会减少对地下教会的打压，并且从教廷建立更加健康的关系。不过根据意大利新闻报指出，天主教香港教区荣休主教陈日君日前向教宗递交一封信，并且强调中国天主教徒处境真是很差，希望教宗可以知道地下教徒的心声。台湾总统蔡英文上台之后，由于不承认九二共识，中国加大了外交打压的力度，位于西非的圣多美、普林西比以及中美洲的巴拿马先后同台湾断交，并且同中国建交。台湾目前有20个邦交国，梵蒂冈是唯一位于欧洲的邦交国。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中国目前懒处理台湾政府拒绝让中国航空公司在农历新年期间加班的决定。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詹灵斯发自台北的报道。
台湾民航局上个星期五1月19日未核准中国民航公司中国东方与厦门航空在2月份农历春节增加176个航班的申请。 台北不满中国于1月4日单方面在台湾海峡启用4条新的航路，随后亦都暂时未核准中国民航公司的春节加班申请。台湾称这些航线上的客机会离台湾领空太近，构成危险。分析人士说，航班不足主要影响春节返回台湾过年的台商和前往台湾的游客，而不大影响北京，因此北京认为不必立即报复。
I do not expect further escalation on the hard prong on the part of Beijing. There's no point of going further. Now, Beijing relies on.
曾任台湾国防部副部长的淡江大学战略退休教授林中斌对美国之音说，他预期不会有更一步的升级，没必要再进一步。北京一直在加大压力，逼迫台湾总统蔡英文在两岸同属于一个中国的前提下进行正式对话，台北站不批准增加航班会使北京更为不满。中国和台湾自从1940年代的中国内战以来一直分治，但是中国主张对台湾拥有主权，并且坚称最终要统一台湾。民意调查则显示台湾多数民众反对统一。蔡英文拒绝以北京的一个中国作为对话前提，一中可能是迈向统一的前奏。中国已启用新航线激怒台湾之前，已经多次刺激蔡英文政府，军机靠近台湾飞行，减少访台旅客，以及使台湾两个邦交国换边站。另外，中国一艘航空母舰亦都在1月间穿越台湾海峡。蔡英文执政20个月以来，对于中国施压的回应多半是指控北京官员不顾台湾的善意而阻挠两岸关系。分析人士认为，冻结班机申请是非比寻常的强硬举措。两岸经历了60年的敌对状态后，于2008年开放直航以提振观光，亦都使在中国的台商更便于返台过节。中国的民航公司原本计划在2月16日开始的农历春节的两个星期当中增加509个航班。在蔡英文的前任对北京持有好立场的马英九执政8年时期，两岸经常会谈，中国希望对蔡英文施压以进行谈话，但又不激怒台湾民众。台湾民众将立场更倾向法理台独的领袖人物选入政坛。林中斌说，中国会避免使航班争议升高，不会采取拒绝台湾航空公司或者其他公司的申请等报复措施。林中斌补充说，台湾官员正在受到想要顺利返家过节的台商的压力，这个意味着中国亦都就没有必要采取报复手段。北京的国营媒体指控蔡英文将商业航线政治化，北京的民航单位亦都在星期五谴责冻结春节加班机。一个与中国政府相关的台商组织亦都批评了台湾政府的决定。该组织有大约100万名生活在中国的台商。
I think they would just continue even without this incident to fly the airplanes or send the warships around Taiwan Island.
台湾的长荣大学政治学家李宪荣说，预期中国短期之内会持续做出军事动作。李宪荣说，他认为即便没有这个事情，他们也都只会继续使军机或者是战舰经过台湾岛附近。铭传大学国际关系教授刘广华说，到台湾观光的中国旅客趋缓，但应该会持续成长。中国旅客访台数量在2015年达到顶峰。李宪荣认为，长期来看，中国会持续挤压台湾的国际空间。中国已经禁止台湾参加联合国及其下属机构，比如世界卫生组织。位于台湾的中华21世纪智库首席执行官雷善说，北京的外交影响力能够保证台湾没有机会在联合国的国际民航组织申诉中国在台湾海峡新设的4条航线。
Taiwan will raise the noise, but probably would not get the decision reverted. And furthermore, Taiwan's international space will be further squeezed by a hardline PRC.
雷善说，台湾会发声，但是大概没办法改变决定。而且台湾的国际空间会被强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进一步挤压。分析人士说，为了实现统一， 中国最终会仰赖温和一啲嘅手段嚟拉拢台湾。林宗斌话，北京政府会增加诱因，吸引台湾年轻人到中国从事比台湾更高薪嘅工作，以及更多嘅职业选择。比如话，六个中国省份去年开始接受台湾雇员在地方政府营运的机构工作。台湾主计处统计，大约有420,000台湾人目前在中国工作。美国之音记者詹宁斯台北报道。
在中国有关加强打压维权律师之际，近年最活跃的人权律师之一广东徐木清律师1月23日接到广东省司法厅突然发出的吊销律师证的行政处罚预告书，指他在为维权律师丁家喜和民主人士陈云飞辩护的时候违法，未经许可在法庭内站立及私自携带手机进入律师会见室进行拍照。有分析表示，徐律师将会被吊销律师证的真正原因是因为他近年代理大量敏感和人权案件，影响重大，被当局秋后算账。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海燕的报道。
据徐木清律师透露，广东司法厅以检查工作为名，星期二派两位政府处长在毫无预警情况下，将对他的行政处罚预告书送达至律师事务所，并全程录像，令外界惊讶。网上传出的广东省司法厅文件称，徐木清2014年4月在北京维权律师丁家喜案庭审时，未经许可在法庭内站立、走动以及发言，扰乱法庭秩序。此外，徐木清还在2017年1月会见四川民主人士陈云飞时，私自携带手机进入律师会见室进行拍照，文件称违法行为情节严重，已作出吊销律师执业证书的行政处分。徐木清需要3日内要求举行听证，做出陈述和申辩。据称，徐木清已经提出举行听证。徐木清将被吊销律师证的消息引发外界哗然，很多维权律师和人士纷纷在网上对徐木清表达同情、声援和支持。因709拘捕案受到影响而近年无法年检律师证的北京律师刘晓元表示，广东司法厅的告知书提到的第一宗行为发生在2014年4月，至今事件已经过了3年09个多月，远远超过行政处罚法2年的时候。即使是截至发生第二宗行为的2017年1月13日止，时间亦超过了2年。而第二宗行为不过是受到行政警告处罚，根本不足以据此做出吊销律师执业证的处罚。因发表展述言论自由辩护词以及几篇微博被指危害国家安全而被当局吊销律师执照的山东律师祝胜武表示，徐木清被吊销律师证的真正原因毫无疑问是在大量政治案件的辩护中不顾个人安危发表办案笔记、案情通报、辩护词，将密不透风的政治审判中的各种丑闻晒在太阳下，被当局造成极大的国内和国际压力，并在发布的文书中展述和传播自由民主法治的思想，启蒙社会。徐木清星期三对美国之音表示，他对突然遭到处罚没有想到，这种做法十分罕见。他说，
突然要对我进行处罚了，老实说我就觉得当局呢决心是非常大，一般来说都不是。
徐木清说，突然的对他进行处罚，老实说他觉得当局决心十分大，一般来说不是这样的做法，起码说这件事讲一下，大家知道具体什么地方他再妥协，现在都没有机会，这种是最严厉的处罚。广东这种吊销执照就他知道的人权律师，他还是第一个。徐木清表示，估计很可能与近年接手的大量人权案件有关，被当局秋后算账。他说，
我怀疑可能是最近的办的一些案件当中某一些表达可能是触犯了当局的打击罪，但是我不知道，这个都有可能。
徐木清说，他怀疑可能是最近办的一些案件中某一些表达可能是触犯当局的大忌，但是他不知道，这个都有可能成为一个导火线。秋后算账是没问题，但是他觉得这种毫无征兆的突然处罚，以他的经验可能背后有些隐情，而他又搞不清楚到底是什么原因。 徐木清对广东司法厅举例的两个事件向记者进行了澄清，表示他没有任何违法或者法庭上过分的行为，会要求当局出示监控录像。在看守所会见民主人士陈云飞时，因他表示受到酷刑，所以作为律师他有责任拍照取证，完全是律师的正常执业行为。他说，
我平常并没有什么过分的举动，也并不是像他们说的那个样子，可能偶尔个别会有。
徐木清说他在庭上并没有什么过分的举动，亦并不是好像他们说的这样，可能偶然个别会有，其实亦非常轻微，他不认为他有什么违规。首先是法官有问题，非常不公平，所以会跟法官有一些争执，这个是真的。第二，这个处罚确实已经过了时候。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法理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是新闻提要。接近100人被炸死，喀布尔市民愤怒、绝望、害怕与无奈。阿尔巴尼亚反对派示威要求政府落台。巴西夜总会枪击案至少14个人丧生。下面请听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阿富汗首都喀布尔的市民对前一日在市中心发生的一宗自杀式炸弹袭击感到愤怒、绝望、害怕同埋无奈。星期六，一名恐怖分子揸住一辆救护车驶入欧盟领事馆附近人潮密集的市中心，并引爆车上炸弹，导致至少95个人死亡、158个人受伤。阿富汗频发发生恐怖袭击，包括一个礼拜前喀布尔洲际国际酒店被激进分子袭击，导致22个人死亡的事件。星期六发生的自杀式袭击事件是自从去年5月份在德国驻喀布尔大使馆附近发生炸死150个人的事件后最致命的一次恐怖袭击。阿富汗公共卫生部一位官员说，因为很多受伤者的伤势很重，死亡人数还会陆续增加。塔利班组织宣称策划了今次的袭击，说他们的袭击目标是阿富汗安全部队人员。安全官员说，激进分子还会发动更多的袭击。阿尔巴尼亚几千名反对派支持者星期六在首都地拉拿举行反政府游行示威，指责现任内阁和有组织犯罪有关系，并且要求政府落台。这些支持中间偏右派民主党的民众高举着国旗以及美国和欧盟的旗帜，高呼拉马总理落台。警方在集会举行的政府办公大楼附近部署严密的保安。这次抗议行动被认为是对主要的反对党民主党的一次考验。民主党在去年的选举中遭遇失败，在140个席位的议会中只是拿到43个席位。阿尔巴尼亚自2009年成为北约会员，2014年成为欧盟候补成员国。巴西塞阿纳州塔雷萨市的一个夜总会发生枪击案，至少14个人丧生。塞阿纳州政府官员说，星期六枪手乘坐三辆车到佛洛多加哥夜总会，目击者说枪手进入夜总会开枪扫射长达半个钟头。夜总会里面有很多人，有关官员说至少有14个人丧生，10多人受伤，目前还未有人被捕。警方认为案件可能和贩毒集团之间的斗争有关。巴西东北部，特别是塞阿纳州，是巴西谋杀率最高的地方。联合国秘书长古铁雷斯对东非政府间发展组织成员国在南苏丹内政问题上表示不好靠边站。古铁雷斯27号在埃塞俄比亚首都阿迪斯阿贝巴的一次有关南苏丹的磋商会议上发出了上述的警告。这次会议有联合国政府间发展组织非洲联盟的代表参加，他呼吁联合国成员国为他所说的共同承诺而团结一致。他补充说，南苏丹各方去年12月份达成的协议执行需要联合国成员国的坚决行动。古铁雷斯呼吁南苏丹领导人展现领导才能，结束国家暴力冲突。他说很遗憾，他必须要说的是从来都未见过一个政治精英阶层对自己人民的福祉是 禁不感到兴趣。墨西哥州检察长比尔舒埃特开始对墨西哥州立大学展开调查，查清楚大学负责人对于学校前教与美国国家体操队队医拉里纳萨尔的性侵行为究竟知道多少。舒埃特27号在记者会上说，非常清楚的是要从墨西哥州立大学校长办公室开始进行全面的彻底的调查。墨西哥州立大学董事会上个礼拜呼吁检察长考虑任命一位中立的调查人员，努力达成两党都可以接受的调查结果。准备竞选墨西哥州长的舒埃特对于这个要求回应说，他不需要墨西哥州立大学的董事会来到指导他怎样进行调查。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有美国专家分析，中国和印度的边界比朝鲜半岛更加可能爆发军事冲突。2018年亚洲地区有好几个地方都可能会出现安全危机，一个最显然的地方就是朝鲜半岛。不过华盛顿智库国际战略与研究中心的亚洲问题专家认为，相比于朝鲜半岛、南中国海、东中国海和台湾海峡，最有可能爆发冲突的地方就是中国和印度的边界。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1月24号星期三，国际战略与研究中心对参加他们有关亚洲预测研讨会的人进行了一个积极的民意调查。与会者回答的问题是2018年在哪一个地方最可能出现重大的安全事件。结果42%的人选择了朝鲜半岛，31%的人选择南中国海，14%的人选择了中印边界，10%的人选择东中国海，只有3%的人选择了台湾海峡。鉴于北韩核危机在2017年被川普政府视为是美国最为严峻的国家安全挑战，大多数与会者认为朝鲜半岛在2018年最可能出现安全危机并不令人意外。不过国际战略与研究中心研究亚洲安全问题的高级研究员库珀对将近1/3的人选择南中国海感到有些吃惊，因为在他看来，南中国海的事态基本上是按照中国的意图在发展，中国没有很多的理由在南中国海挑起事端。库珀认为中印边界爆发冲突的可能性最高。他说，如果你看中印关系发展的趋势，过去一年是相当负面的。库珀说他认为这个是结构性的，他建立在这样的一个事实上，即中印两国都是迅速崛起的大国，他们每年对自己的看法都不一样，而且每年都认为自己比上一年更为强大，他们的利益也都在不断扩大。很自然，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在边界地区会出现紧张，他们从各自现在所处的位置往后撤都很困难。库珀还指出，不管是在东中国海、南中国海还是台湾海峡，你看到的是一个快速崛起的中国对抗的是比它小的国家，或者是处于衰退的大国。只有中印边界是两个崛起大国进行对抗的地方，因此在这个地方出现更多的紧张是不可避免的。在2018年年初，中印两国在边境地区再次发生摩擦。据印度媒体报道，中国筑路队和军人与印度边防警察和军队发生了短暂的近距离对峙。国际战略与研究中心亚洲事务高级顾问葛莱仪同意库珀对南中国海问题的看法。他认为中国在南中国海人造岛礁上的军事活动以及美国的自由航行行动不太可能导致美中之间爆发军事冲突。葛莱仪说，除非中国方面采取更为导致局势不稳定的挑衅行动。葛莱仪说他不认为大家会看到美国做出军事上的反应，中国人很谨慎的不逾越会引发军事反应的门槛。葛莱仪说他不认为他们会做出误判，虽然葛莱仪当然也不排除这种可能性。在葛莱仪看来，北京不太可能对台湾使用武力或者是超乎施压的其他行动，除非台湾总统蔡英文采取挑衅性的行动。葛莱仪认为 中印边界是可能出现安全事件的地方，至少是小冲突。他说中印两国之间存在互相不信任与摩擦，去年夏天在洞朗地区就出现了军事对峙。他说洞朗事件表明中国解读印度意图的能力并不好，而这个会导致误判，这个是葛莱尔担心的地方。不过他认为如果中印之间在边界爆发冲突的话，这一种冲突只会局限于这两个国家之间，而不会涉及其他国家。在小布殊总统任内出任过国安全亚洲事务资深主任的格林亦都认为中印边界冲突在很长时间里面都可能是一个危险。格林说除了中印两国在释放信号方面存在的问题，以及这两个新兴大国的雄心壮志，还有一些地缘政治因素使中印边界问题在很长的时间里面可能成为一个危险的问题，而且可能成为一个越来越危险的问题。格林所提到的地缘政治因素包括中国对西藏问题的不安全感，中国与巴基斯坦的密切关系，以及中国进入印度洋加剧了中印之间的地缘紧张以及水资源的问题。不过格林认为有两个强大的力量防止中印边界冲突的扩大，一个是在这个世界屋脊上连呼吸都很困难，更加不要说一场战争所带来的后勤保障等方面的问题。第二就是中印两国领导人主要关注的都是经济增长，而一场边界战争会使这个目标受到影响。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华盛顿报道。
咁就结束咗呢一节嘅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建国史话。
美国南北战争爆发后嘅第二个夏天过去啦，北军喺维吉尼亚冇打过一场大胜仗。北军最强大嘅军团由麦克莱伦将军率领嘅波多马克军团，曾经试图夺取南方邦联首都里士满。麦克莱伦率兵兵临城下，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南军将领罗伯特里将军率领南军发动猛烈攻击，重挫麦克莱伦的部队，赶走了里士满城外的北军。林肯总统同新上任的最高指挥官亨利·哈勒克组建了一支新的北方军团，取名维吉尼亚军团，由在西部地区战功卓著的约翰·鲍勃将军指挥。鲍勃率兵南下直奔里士满，哈勒克下令麦克莱伦和鲍勃会合，两股部队协手突破里士满周围南军的防线。南军将领罗伯特里将军决定抢在麦克莱伦部队赶到前对鲍勃军团发动进攻。罗伯特里将军留低几千人保卫里士满，率领其余兵力北上，直到拉帕汉洛克河和鲍勃率领的军团对阵。李将军派人称石墙的杰克逊率领24,000人急行军绕过鲍勃西部阵线。杰克逊率兵两日行军80多公里，绕到鲍勃军团背后，夺取了马纳萨斯一个北方重要的供给中心。鲍勃出兵进攻。南军防火烧毁了供给中心的物资后撤几公里，来到一年前南军打败北军的布尔契战场西北面一个狭长低矮的山岗。杰克逊下令部队在沿着山岗的树林里面埋伏，等待罗伯特里将军前来接应。结果数以千计的北军部队竟然先到，从杰克逊部队藏身之处俯视可见。杰克逊决定出击，将他们牵制住， 等待李将军的增援部队。这次战役十分激烈，双方都不肯撤退，直到天黑才掩饰旗鼓。杰克逊率领部队返回山岗高地，以山岗一侧只是收了一半的铁路为阵地。杰克逊从山上的指挥所可以看到北军为打仗做准备。数以千计的北军人马纷纷赶到，包博军团全部出动，其他部队从华盛顿附近的营地先后赶到。此外，波特将军亦率领麦克莱伦军团的几千名士兵从南方前来增援。北军人马远远超过了杰克逊的力量，使他深感不安。他派一名军官回去报告罗伯特李将军，带去口信说李将军必须立即增援。杰克逊面临一支庞大的军队，北军将领包博手下人虽然多，但是组织松散，部队贸然进入战场，还未做好准备，战争的号角就吹响了。北军进攻速度缓慢，杰克逊还有招架之力。随着北军部队逐步到位，双方战斗越发激烈，在炎炎烈日之下激战了好几个小时。杰克逊的部队眼睇就要垮了，大家盼望着漫长的一日赶快结束，但是太阳好像纹丝不动。最后太阳终于落山了，战场上漆黑一片，杰克逊的部队总算顶住，但是亦付出了惨重代价，伤亡数千，北军损失更大，大多数北军官兵都英勇作战，对南方阵线发起一次又一次的攻击。但是北军里面亦有一支部队，那一日根本没有投入战斗。这支部队属于麦克莱伦的波多马克军团，由波特将军率领，鲍勃下令波特率兵打击杰克逊右翼防线，但是波特就叫手下在距离杰克逊右翼几公里处停低，在那里留了一整日按兵不动。波特后来说他觉得南军力量过于强大。此外，麦克莱伦领导的波多马克军团的其他部队亦陆续赶至战场以东30公里处的亚历山德里亚，鲍勃请求增援，麦克莱伦得到命令立即出兵增援，但是他拒绝执行，理由是部队没有进入战斗状态，他不会贸然派兵。我们在刚刚的建国史话之中讲到，鲍勃将军觉得他的对手只是杰克逊的部队，不肯相信李将军已经率领30,000南军赶到战场增援，他以为李将军还在距离马纳萨斯以西很远的地方。鲍勃知道杰克逊的部队在过去两日的激烈战斗之中损失惨重，以为杰克逊第二日一定会向西撤退。鲍勃当晚将部队一分为二，命令几千人留守阵线，其他人向西移动，挡住杰克逊的退路。但是鲍勃犯了一个天大的错误，杰克逊没有打算撤军，他正在等待罗伯特里的援兵，共同挫败北军，而这个刚刚是第二日所发生的一切。第二日，北军冲击杰克逊的防线，双方激烈战斗，鲍勃的部队几乎已经冲破防线。就在这个时候，罗伯特里将军出兵增援杰克逊，南军大炮击退了北军的袭击，北军部队开始撤退， 杰克逊同罗伯特里下令南军发起猛攻。鲍勃手下的很多士兵并没有做好打仗的准备，他们站在自己的小分队里面还准备行军，这些人根本挡不住南军的攻势。在南军压力之下，鲍勃的部队被迫在鲁布尔溪战场上一路后退。天色将晚时，北军终于形成了强大防线，南军攻势逐渐减弱，最后停低下来。罗伯特里将军叫杰克逊率兵绕过鲍勃的左翼防线，拦住北军退路。他不想被北军逃走，希望能够一举歼灭他们。但是杰克逊的部队受到暴雨阻碍，目标暴露之后遭到一股强大北军的袭击，杰克逊无法前进，不能够拦住鲍勃的退兵，鲍勃率兵退到森特维尔和华盛顿。北军走了，但是留下成千上万的尸体和伤兵。南军医生为自己人疗伤之后，亦嚟救助北军伤员。罗伯特里将军允许北方医务车辆回来，将伤员运回森特维尔。从亚历山德里亚来的麦克莱伦的部分队伍在森特维尔和鲍勃的部队会合，对这些疲惫不堪的败兵大呼小叫，百般嘲弄。很多人还说鲍勃打了败仗，他们很高兴。麦克莱伦手下的一名将领在森特维尔迎接鲍勃的时候说，鲍勃，我早就告诉你，如果他们给你足够长的绳，你就会将自己吊死。布尔溪一战使北方人怨气十足，目标直指军事将领。北方人觉得这一年是白白浪费，几千名士兵亦死得毫无意义。一年前南军就在布尔溪将北军打得落荒而逃，一年后又是一样的结果。波多马克军团同一开始比没有任何起色。战斗细节逐渐清晰之后，愤怒的呼声越发高涨。群众要求得到的答案是，麦克莱伦部队的行动为什么这么缓慢，为什么拒绝增援鲍勃，杰克逊为什么能够绕到鲍勃部队的背后，为什么会有14000人命丧黄泉。林肯内阁大部分人都认为错在麦克莱伦，财政部长蔡斯提出应该枪毙麦克莱伦，战争部长斯坦顿认为应该立即解除麦克莱伦的职务。他和另外三名内阁成员共同上书要求林肯解除麦克莱伦波多马克军团总指挥的职务。林肯承认他亦对麦克莱伦的所作所为感到震惊，麦克莱伦显然是希望鲍勃打败仗，但是林肯表示他不会解除麦克莱伦的职务，因为他知道麦克莱伦虽然不是一位进攻型指挥官，但是有很强的组织能力，能够将一支败军改造成一支劲旅。而同时南军部队总指挥罗伯特里将军不会等待麦克莱伦重整旗鼓，他决定打到北方去。
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流行美语。咪星期一 ，Michael 同李华再约埋一齐去户外市场咧，就去购物。咁佢哋就好自然咁系倾起咗前一晚各自做咗啲乜嘢事情。咁李华咧就问 Michael 琴晚做咗啲乜嘢咧？咁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嘅，分别就系 wedge out 同埋 in my face。
Last night I wedged out in front of the TV。
你讲咩话？你话你喺电视机前边 wedged out， 系咪话你喺电视机前边食生菜啊
？No, no, it doesn't have anything to do with vegetables. Veg, V-E-G, out, O-U-T, pretty much means to sit around and just do nothing.
哦，原来系咁。To veg out 意思就系无所事事，净系坐喺度。咁点解你唔出去行下？
Well, I was supposed to go out with some friends, but I was too tired after being at work all day. That's why I vegged out all night, watching TV and reading.
咁样 veg out 同英语里边另外一个形容成日坐喺电视机前边嘅人系个 couch potato 系咪一样呢？
Yes, it is similar to being a couch potato. However, if you veg out,That does not necessarily mean you're watching TV or eating like a couch potato does.
咁如果我去咗公园，净系坐喺度，乜都唔做，可唔可以话我喺公园里边 veg out？
Well, no. If you veg out, you usually do it at home. You may be reading, listening to music, watching TV, or just sitting there. Basically, you don't want to think about anything.
哦，所以话如果你 veg out， 通常就系留喺屋企。咁如果你做咗成日好攰，翻到屋企梗系会翘起对脚，乜都唔做，乜都唔谂啦。
Yes, that's true. People often veg out after a long day at work or school. Sometimes they veg out when they should be working or studying, but they don't feel like it.
咁听起嚟好似系当一个人要做某件事，但系佢就偷懒，咁就系 veg out。Michael， 我行路行到好攰啊，休息一阵好唔好啊？我真系唔敢谂你星期六仲要翻工啊！
Usually, I only have to work Monday through Friday. But my boss has been in my face about getting this project done. I needed to get it done by Monday, so I decided to go in over the weekend.
我明白，你是说你的老板一直在逼着你做完的事，但是你是怎么说的？ In my face, 那是什么意思啊？
To say that my boss was in my face,means that he has been giving me a lot of pressure about finishing the project. Just imagine someone who is standing close to your face, demanding that you finish something.
看起来你的老板是个很难相处的人吧。
Actually, he's not that bad. He's just very demanding when it comes to finishing work on time. He has an in-my-face attitude.
这么说你还可以用 in your face 来形容一个人的态度。
Yes, that does mean they have a very aggressive, direct personality. Someone like that usually doesn't care what other people think about their ideas.
咁样形容一个人，听起嚟唔系几尊敬噃。
You're right. It's not a very nice thing to say about someone. You probably shouldn't tell someone directly that you think they have been in your face about something.
讲到 in my face.今晚嘅太阳晒住我块面，真系晒死我啦！我哋去嗰边揾个阴凉嘅地方休息下得唔得啊
？Okay, how about getting some ice cream? There's an ice cream store right over there.
好主意，咁就行快啲啦。
嗱，今日 Michael 同李华一齐去买嘢，咁李华就学到咗两个新嘅美国英语嘅 ，veg out 同埋 in my face。veg out 就系话乜嘢事都唔做，完全非常轻松。咁而 in my face。就是一种咄咄逼人的态度或者是个性。好了，今次的流行美语节目时间又够了，多谢各位收听，我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
我哋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嘅节目已经结束啦，我哋会好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嘅节目噶，咁请大家唔好离开收音机，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